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上个星期在这里分享我们新的一年，我们在主的面前跟主有个约，每天有时间来到主的面前。这是我们跟随主的人一个最基本的操练。如果每一天你在神的面前没有这样的时间，你的生命不会成长，你也不能经历神的同在，你也活不出神的爱。我们上次说读经的时候，读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几件事情。一个事情呢，我们在神的面前，你心安静在神的面前，你把你那个时间拿出来，你先把自己的工作先安排好，你知道你祷告之后、读经之后要做什么，你心中先想到你要做什么。但是你说这等一会再做，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心安静在神的面前。所以你每次读经之前，先把你的工作，先把你要处理的事情把它放在一边，但是有计划的说我什么时候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安排，当你读经的时候，你的心中始终会想到我下面要做的事情，我下面要做的事情，结果你的心不能安静在主的面前。然后你拿起一本圣经，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教会有读经计划，每天三章，你先把它通读一遍，慢一点读一遍，然后你发现某一段或者某一节经文对你特别有感动，你就回来慢慢的思想，每个字都读，每一句话好好的读，然后让这个圣经对你说话，在思想神的话。当神把这个圣经向你打开的时候，在喂养你的时候，然后你给祷告，就用圣经对你的感动来祷告。那个祷告结束以后，你安静在主的面前，所以你每天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操练，你的生命就慢慢的成长起来。你没有这样一种基本的操练，你的生命不会成长。也有很多在神面前的约，最后你都不能守这个约，因为你里头没有力量，你里头没有喂养，你没有安静的时间在神的面前。所以巴不得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每天都有这样的一个读经祷告的时间，按照教会的那个读经计划往下面读。你不照这个计划读，你不会坚持下去，你也不会有系统的明白神的话。以后呢，我们有机会也通过这个讲台不断提醒弟兄姐妹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读经计划，坚持读。从今天开始呢，我跟弟兄姐妹在这个讲台要有一段时间，我们是来分享认识神。我们每个人心目中都有神这个概念，无论你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无论你是基督徒还不是基督徒，还是慕道的朋友，你心中一定有一个神这个观念，是不是？即使你否认神，你心中还是一个有个神的概念在你的心中。你敬拜神，当然你心中有一个神的概念在你的心中。那如果你心中有这个神的观念，不等于说你就真的认识神。你去问任何一个人，他不到教会来，他心中也有一个神的观念呢，你跟他讲的时候，他会把他的神的观念给你讲一遍，其实他心目中那个神根本就不是圣经中的所启示的那位神。所以我们到主的面前来要明白一个道理，你怎么认识神？如果你不认识神，你说主啊我赞美你，那句话有意义吗？如果你不认识神，你说神啊你真伟大，什么意思呢？没有意思，那只不过是一种空空的语言而已。所以我们神的孩子，我们首先要寻求认识神。 但是认识神，弟兄姐妹，不是说你收集了很多很多关于神的那个信息，哦，你知道很多的圣经研究的人，我记得那个时候在80年代、60年代、70年代，那在中国大陆也出版了不少书，那些书呢里面也讲到关于基督教的研究啊，圣经的研究啊，当然它是从批判的角度去批判的啊，去研究的。那些写这些书的人，很显然他们圣经是读过的，他们懂得不少关于圣经的教导，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些人根本不认识神。也有很多关于神的知识不等于是你认识神。我打个比方说，现在奥巴马快要上台了，你知道他生在夏威夷，后来成为伊利诺伊州的议员，他有个太太叫 Michelle， 有两个女儿，对不对？他是个黑人，一半黑人一半白人。那你知道这么多的信息，他以前当过律师等等，你认识奥巴马吗？你有很多关于奥巴马的信息资讯，很多他的背景知识你都知道了，你等于你认识奥巴马吗？你不认识，你只不过是知道关于他的某些情况而已，你根本就不认识奥巴马。同样的，你关于神到教会听很多的道，神是伟大的，神是荣耀的，神是超越万有的，这是关于神的知识。很多人不到教会他早就知道了，他圣经读过很多遍，他甚至知道比你还多，他是不是真的认识神呢？不是的。圣经叫你认识神是什么？叫奥巴马来做个比喻，你不但知道他有个太太有两个女儿，他将来当总统，他的执政理念是什么，真正认识他的人是什么？是跟他坐下来谈过话的人，跟他同行的人，跟他在一起吃过饭的人，跟他同住的人，那这样的人跟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样的人才叫做真正认识奥巴马。你有很多关于神的知识不等于是你真的认识神，你真的跟神有没有跟他同行，跟他同住，跟他一同对话，跟他在一起建立美好的关系，这样的人才叫真认识神。你不认识神，当然你的祷告是得空气说话，你不认识神你也不能赞美他。但是认识神，真正的认识神，不是说你关于很多神的知识，而是你跟神建立了美好的关系。我们任何认识神的人呢，有三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第一个，你要敬畏神。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他永远不会认识神。对不起，很多人呢，他对神没有一个敬畏之心。你知道犹太人是怎么敬畏神的？神拣选这个民族，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操练他们，他们有个敬畏神的心。他们每次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他们不敢自呼其名，耶和华神啊，他不敢这么说，他们不敢称呼神的名。他每次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他不会讲耶和华，他是说主啊。有个弟兄来问我，他说啊，你看看旧约圣经里头到处都讲耶和华，耶和华神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是不是？大概旧约圣经里出现了将近7000次，6800多次，可是为什么到新约当中没有耶和华这几个字呢？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新约当中没有耶和华这几个字，是不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呢，他们不敢称呼神的名，不敢把神的名字能读出声音来，所以说每次遇到耶和华这几个字的时候呢，他们就用主来代替，这个主就是指耶和华。所以你现在你们看你的圣经，看你的旧约圣经，如果你打开你的旧约圣经，你看看你的那个旧约的英文翻译，耶和华的地方是什么？是什么？ The Lord， 是主。原来那个地方是什么？原来那个地方就是耶和华。因为犹太人不敢呢，他敬畏神，他说我这个肮脏的嘴唇怎么配 称颂神的名，怎么能讲神的名呢？说他每次耶和华名的时候，他们不讲的，他们就用主来代替。后来我们英文翻译的时候，就根据犹太人这个习惯，把希伯来文的那个 Adonai 就是主的意思翻成我们现在 Lord。 他们为什么这样？他们敬畏神，到神的面前来，他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神，是值得我们敬畏敬拜的神。所谓的敬畏敬拜，你怕他，因为他全能，他全爱，他绝对的圣洁。可是同时呢，他爱你，所以我们敬他爱他。那你到神的面前没有这个心智的话，你永远不会认识神。我们中间很多人是做科学研究的，很多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在我们心目当中啊，常常忘记了一件事情。我们对待神的态度往往像什么呢？就像你研究生物，研究细菌啊，研究石头啊，研究化学反应啊，研究这个物理现象啊，好像我们心目当中神就是跟这些的研究对象差不多。你从来没有想到这所有的东西都是神所造的，神超越万有。你到神的面前来要有个敬畏神的心，神是轻慢不得的。你没有这个敬畏神的心，你不认识神。第二，你到神的面前不但敬畏神，到神的面前来还有一个什么呢？你不能靠你的想象，圣经怎么说的你应当怎么认识神。你知道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啊，我们人的这个大脑是一个偶像加工厂，每天制造很多的偶像。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谈到神的时候，你心目中的那个神如果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神，那一定是偶像。你知道中国以前有一个人叫做洪秀全，大家认识他，知道他，对不对？他少年的时候不得志，后来听到了福音，他就悔改了，他自称为是基督徒了。后来以上帝的名义发起了这个农民起义，你们知道，后来征服了整个中国大部分河山呢，是不是？当他挥军北上的时候，越来越胜利的时候，好像是势力越来越大的时候，那西方的一些宣教士啊，因为我听说中国还有一个基督徒的领袖，这了不起啊，那就派一个代表团来访问洪秀全。那洪秀全一听，哎呀，洋弟兄洋姐妹来访问我，那我可得准备一下，我跟他谈什么问题呢？他就派手下的人呢、准备十个问题啊，来问这些洋弟兄洋姐妹。其中两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是问这些洋代表团的这些宣教士们，天父有儿子，那么天父有几个女儿呢？这是第一个问题啊。那第二个问题呢，他说啊，你要问问这些洋弟兄洋姐妹，天父他老人家他的胡子是白的还是黑的呢？我们现在听到这个话，我们觉得哎呀，这太可笑了。但是弟兄姐妹，这是说明一个事实啊，洪秀全他不真认识神，他心目中的那个神呢、跟中国的皇帝没有什么区别。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当我们来到圣经面前的时候，不是说你脑子一片空白，不是的，你的脑子里面也有神的观念在里头，但是你那个观念不一定符合圣经的教导。你以为神就是你脑子里面想象那个神，其实你根本没有见过神，你根本就不认识神。当你相信脑子中那个神祷告的时候，其实像偶像在祷告。洪秀全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来，你必须要按照神的启示来认识神。你不懂神的话语，你永远不认识神。你的神只不过道听途说的，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祖宗所传给你的那个神，你永远不认识神。神永远不是我们大脑能想象的那位神。我知道今天我讲的道可能会让弟兄姐妹，有些弟兄姐妹会睡觉，但是弟兄姐妹，你不认识神，我不知道你一辈子寻求什么。有些人来教会的时候就说，哎呀，我是想教会所教导的对我生活有帮助，那这是太功利了，你知道啊，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你所求的一切才加给你了。你是真认识神， 也少了很多的思虑和烦恼。你真认识神，爱神，你的家庭少了很多争吵。你真认识神，你的心灵就是平稳和安静的。平稳安静，和平喜乐，是真实真神爱神的一个副产品。你越是追求这个副产品，你永远得不到。很多人到教会来说，我寻求平安喜乐，你找不到的，你永远找不到的。除非真神在你的心中，那个平安跟喜乐就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有的时候把这个秩序给颠倒了，我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所以我到世界上寻找一种叫平安叫喜乐的东西，你永远找不到。除非你真认识神，神进入你的生命当中，掌管你的生命，你敬畏神，从神来的平安和喜乐就会临到你的心中。所以我们认识神，第一个叫敬畏神，第二个我们到主的面前按照神的启示来认识神。神也不说话，我们永远不认识他。你看看这个宇宙万有，你认识人吗？你不认识的。和你同床共枕的那一位50年了，你认识他吗？真的认识他吗？啊，80%差不多，对不对？你认识你的朋友吗？30%差不多。你真的认识你的那个细菌那个细胞吗？如果你真懂的话，你早就是世界名人了。对物都是我们不能认识，何况这位造物主呢？除非这位造物主向你说话，否则你永远不认识这位神。以前柏拉图讲过说，你们在寻找真理，寻找真理，可是你根本就不认识真理，就是真理站在你的面前，你还是不认识他呀，是不是？你不认识真理才寻找真理，可是这个真理你因为你不认识，就是站在你的面前，你还是不认识他。除非真理向你说话，你永远不认识神了。神站在你的面前，你还是不认识他，除非神开口向你说话，把他自己启示出来，你才认识真神。圣经就是神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记录。说你不读经，你不认识神的话，你根本不认识神是个什么样的神。你这大脑想象，哦，神是这个样子，神是那样子，其实心目中那个神根本不是圣经中的神，而是个偶像。你向这个偶像祷告，这个偶像怎么能回答你？这个偶像怎么能引导你？这个偶像怎么能让你谦卑顺服敬畏他？没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认识神，首先敬畏神，第二按照神的启示来认识神，第三我们认识神不是丰富我们的知识。我知道有些神学院的老师，有些神学家，他们研究上帝啊，你像在西方，你知道神学是大学里的一个学科，他们研究上帝，把上帝作为自己的一个研究对象，他是了解这个知识，把神作为对象来调查来研究来推理，他的目的是有问题的。基督徒是神的孩子，你认识神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让你说，哦，我有很多的知识我懂，不是这个意思。认识神的目的是什么？是依靠他，是渴慕他，是思想他，是跟他建立关系，这是我们认识神的根本目的。否则到教会来的时候，也很多年以后积累了很多关于基督教的知识，你知道的。如果一个老基督徒，你信主80年或者50年，你的脑子里关于圣经的知识就越来越多，那不叫认识神。真认识神是让你渴慕神、爱神、思想神，没有神也活不了。神是你生命的根基，是你生命的核心。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说你真认识神了。当我讲了这么多以后，我今天讲第二大内容是什么呢？出埃及记第三章。这个第三章，今天刚才我们读的摩西跟神见面的时候，神问摩西的话。在我们开始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主，你帮助我们，在你测不透的丰富面前，我们胆战，我们恐惧，我们战惊。孩子是个误会的人，是个笨拙的人，是个愚昧的人。主啊，你帮助孩子，不要让孩子的愚昧掩盖你的智慧，不让孩子的渺小 掩盖你的伟大，不让孩子的卑污掩盖你的圣洁，不让孩子的狂妄掩盖你的谦卑。主，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工作，让我们真认识你，让我们真的一生渴慕你，寻求你，爱你，让我们一生知道你爱我们，你召我们是让我们荣耀你，让我们一生来为你活着。主，你让我们爱你更深，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既然说认识神是按照神的启示来认识神，不是你大脑去想象的来认识神。如果按照你大脑所想象的，你是拜偶像，你不认识真神。那我们今天第一次讲的是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第三章，我知道我们读经计划还没有读到那段经文，但是我想大部分弟兄姐妹都明白这一章讲什么。是讲的摩西在旷野放羊40年，他的狂妄没有了，他的浮躁没有了，他的浅薄没有了。本来他以为他是一个王子，精通世界上所有的学问，而且手中有绝对的权力，除了法老以外他仅次于法老的第二号人物，有这么多的权柄，他狂妄，他浮躁，他不认识神。可是神要用他，把他带到旷野当中40年磨练他。本来是一个宫中的王子，后来变成一个放羊的人。神就是时机成熟了，就呼召摩西，首先让他看到一个风骚的荆棘。荆棘你们知道，就是矮矮的那个树，被火燃烧，但是呢火也烧不着。这个时候有声音说，摩西，摩西看到这个风骚的荆棘，就走到风骚的荆棘的面前。那神说，摩西，你不要进前来，要脱下你脚上的鞋，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你读出埃及记第三章的时候，这是第一个问题，你必须要认识的。你要认识真神，这是第一件事情你要认识。神在告诉摩西一个重大的真理，什么真理呢？你所站的地是圣地，要脱下你脚上的鞋。神教导摩西学的第一个功课，明白什么是圣。你要认识真神，你要敬畏真神，你要向真神祷告，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圣。你不明白什么是圣，你不认识神。我们很多的时候到神的面前来说，主啊，你是圣洁的，讲的没错，神是圣洁的，神是没有任何玷污的，神是没有任何罪的，他是绝对的圣洁。但是弟兄姐妹，你这样去理解这个圣呢，不是圣经主要的意思，是圣经所教导的，但不是圣经所主要的意思。圣经讲上帝是那一位圣者， The Holy One， The Holy One， Holy One 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告诉你，上帝跟你是不一样的。圣的意思就是不一样。我刚才讲了，我们很多人从事科学研究，你常常把上帝想象成跟你差不多。让我举几个例子你可能就知道了哈，举几个比喻。你想一想，上帝是很伟大，对不对？我这儿是一瓶水，然后你看看去大西洋看一看，这瓶水跟大西洋的水有没有本质的区别？有没有？有没有？你们搞科学研究的人，有没有本质的区别？有没有本质的区别？有没有？没有本质的区别吗？是不是？它只有质量的区别，是不是？这是一瓶水，那是大西洋的水，没办法比啊，是不是？但是本质差不多嘛，你研究懂了这瓶水差不多海洋水的成分，你就懂了。很多人心目中的上帝是什么呢？啊，主啊，我不过是一瓶水，你就是整个海洋，听起来很谦卑啊。其实你不懂上帝是 The Holy One， 他跟你不一样，远非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你把神当成细菌，你把神当成石头，你把神当成个物质，你当然不会信靠这样的神。他跟你差不多，只不过呢数量上比你大一点而已。所以人为什么狂妄呢？ 他不知道神是 the Holy One， 你永远不认识他，他永远不是你想象的。你们家有没有冰箱？没有冰箱的举手。都有冰箱，冰箱能不能制冰？有冰的，是不是？冰一小块一小块的。你们有去过百杰啊？百杰那儿冰山、冰川、冰山也都大，把你家里那个小冰块跟那个百杰的那个冰山比一比，哪儿冰多啊？那百杰多了。那你的冰箱里那个冰太少了。你说主啊，我就像冰箱那个小冰块一样，你呢就是像百杰的那个大冰山一样。是神是不是很伟大？很伟大。但是你们家里冰箱里的冰和那个百杰的冰质量上有没有区别啊？有没有？没有嘛。说你说神的伟大，不是他是冰山，你是家里小冰块，不是那个意思。那仅仅是其中一个意思。神是的 Holy One， 他跟你不一样。你是谁呀？我们永远不认识他。你们家里有没有蜡烛？有没有？有蜡烛。蜡烛点燃的时候，那火就这么一点点大，是不是？那太阳呢？太阳的火比那说蜡烛要大多少倍？我不知道多少倍，千倍万倍，是不是？你说主啊，我就是那个蜡烛，你就是太阳，你是不是千倍？千倍啊。可蜡烛的火跟太阳的火区别大还是不大？有本质的区别吗？没有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人，我们是被造的，神跟我们之间的区别不是蜡烛跟太阳的区别，不是冰块和冰山的区别，不是一滴水一瓶水跟海洋的区别，不是的。神是 the Holy One。 所以摩西靠近神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脱下你脚上的鞋，这是圣地，你不配，除非我开口向你说话。一个真明白神的人就是一个谦卑的人。摩西狂妄自大浮躁，可是真的认识神以后，你看看圣经里头，摩西成为世界上最谦和的人。他明白神，他认识神。一个牧师还要狂妄，他是个不认识神的人。一个基督徒狂妄，你根本不是认识神的人。总统狂妄，因为他不认识神，他狂妄我们能理解。但是在 Holy One 面前，在这位圣者面前，我们只有谦卑，我们只有俯伏。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要懂的。第二，神不但是那个 Holy One， 神是有智慧的。神告诉摩西的第二件事情，摩西说，神啊，你叫什么名字呢？啊，神说，我的名字叫做自由拥有。你知道这句话几千年来无数的圣徒、无数的哲学家、神学家去思想这句话，怎么思想得通呢？思想不通啊。我跟弟兄姐妹讲实话，我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祷告，我默想，一想到神那个无穷、那个自由拥有，我的脑子就发炸。因为这东西太小，你知道吗？他没有办法把神放在你脑子里面，不可能的。我只有敬拜他。神告诉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神，是什么意思？我们英文翻译成 I am who I am， 什么意思啊？我们永远不懂的。神启示摩西第一个，摩西的第一件事情，神是一个 Holy One， 是一个圣的神，跟你不一样。第二件事是什么？神是自由拥有的神。什么叫自由拥有？我下面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但这儿有一个字我们要认识，主说我是 I am。 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是中国人、华人，我们心目中有神的概念的。我以前读这个孔子、读这个老子的书，哇，这些人都是有敬畏那个超自然的那些圣人呢、啊、你读这个道德经啊，第一章第一节讲什么？第一节是什么？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讲的道不能讲的，一讲出来它就不是道了。那个道呢，是主宰万有、控制万有、万有运行的一个法则，叫道。我们中文把罗格斯翻成道是很好的， 但是弟兄姐妹，老子讲的这个道是没有位格的。如果你是喜欢中国的东西，你明白你不能把中国的思想套到圣经里头来。神是 I am， 不是一个没有意志没有智慧的力量。很多人在认识神的时候觉得神不过是一个主宰万有的力量，不是的，神是个有位格的神。什么叫位格？他有智慧，有思想，有情感，有自己的计划，有自己的目的。神是这样的一个神。所以神告诉你说 I am， 所以神是有智慧的神，他是一个 person。 这是我们第一件要明白的。当年孔子也讲，哎呀，我朝闻道，晚上死了都可以啊。他那个道是没有位格的。所以你到主的面前来，第一个要知道神是 Holy One， 第二个知道神是有位格的神。他有他的意志，他有他的情感，他有他的思想，他有他的意念，他有他的计划，他有他的目标。神是这样的一位神。第三个我们要明白的，摩西说，主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如果我回去见到我的族人，族人说，哎，我们祖宗的神派你来，那个神叫什么名字啊？神说，我是自有永有的神，我的名叫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跟自有永有的意思差不多， I am who I am 跟耶和华的意思是一样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明白，如果有个东西它有名，表示你可以认识它，是不是？如果一个人把他的名告诉你，那是什么意思啊？你知道我们教会有的时候开布道会啊，布道会结束以后呢，我站在门口跟人家握握手，哎，我说请问呢，你的名字是什么？有些人很 nice 啊，跟我学下一个名字。有人说啊，那没关系，没关系。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他不想让他的名字让我知道，那意思就是说，我不愿意跟你有什么瓜葛，不愿意和你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想认识你，你也不需要认识我，我跟你没关系。什么意思？把自己给封闭起来，他不需要向你开放的，对不对？如果你跟人名字留下来，他至少表示我愿意，对吗？神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你是什么意思？我向你敞开，我愿意你认识我。这是我们的神，神愿意你认识他，神愿意和你建立生命的关系，这是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明白了出埃及记第三章这样的内容以后，我们下面开始来明白啊，开始来寻求主啊，那究竟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向你祷告说，主啊，你是自由拥有的神，那是什么意思啊？求主怜悯我。我刚才祷告的时候，那是从我内心深处发出来祷告。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说，主啊，不要让我的渺小掩盖你的伟大，不要让我的贫乏掩盖你的丰富。你知道神太丰富了，像我这种人没有办法把它讲得清楚，如果讲清楚我就是神了。所以神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说他自有永有的神。弟兄姐妹，什么意思呢？我们很难理解。第一点，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明白，神说我是自有永有的神，意思是说神是永恒的神，神是永永远远存在的神。我在教会里面，自小的教会长大，听到这个永恒这个字啊，可能他千万遍了，永恒，永恒，神把你带进永恒当中，神是永恒的神。永恒是什么呢？弟兄姐妹，跟你们诚实的讲，我是不知道的。为什么不知道？因为我们是生活在时间当中，我们不懂什么叫永恒。但是神说我是永恒的主，那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在讲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巴不得神让你的心平稳下来，安静下来，让我们真知道这位神。我们是时间中的人，今天早晨你来做礼拜的时候，想一想你经过了哪些事情。早晨一起来上厕所、刷牙、穿衣服、吃早饭、跟孩子讲话、跟配偶讲话，然后开车 来到教会，然后停祷。这是时间。时间是什么？时间是一件事情挨着一件事情，事件与事件的延伸持续下去，构成时间。弟兄姐妹，我知道讲这样的道是很抽象的哈，巴不得主怜悯我们。什么叫时间呢？时间是很多事情发生，是有秩序的发生，一个挨着一个的发生，在构成时间。你讲到时间的时候，讲到过去、现在和未来，这叫时间，是不是？时间是由过去、现在、未来所构成的。我们今天早晨刷牙洗脸，已经成为我们过去了。我们现在呢，是在听到。但是听过道以后呢，你回家了，这个现在的听到这个时间呢，又变成过去了。这就是这样，每天我们的时间就是这样来构成的，过去、现在、未来。你现在想想你的过去，12岁的时候、13岁的时候、15岁的时候，现在你是30岁、40岁、50岁了，将来你可能活100岁，那是未来的事情。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正在发生，未来呢？不知道。未来是一种期待，未来是一种想象，在你大脑之中，有没有未来你不知道。所以我们人必须在时间当中来思想，在时间当中来做事情。啊，我先上厕所，先洗脸，先刷牙，然后坐公共汽车去上班，然后第一个打开电脑，第二个做什么？在时间当中做事。没有时间你不能活的，没有时间你不能思考的。如果我今天讲今天早晨的事情，如果用英文表达，我今天早上刷牙洗脸，我用英文表达，那应该要怎么表达？过去式，对不对？是不是用过去式啊？ I did something， 是不是？讲现在呢，用进行时；讲过来呢，未来呢，是用什么？将来时。那弟兄姐妹说：“弟兄啊，你讲这个是干什么呢？”弟兄姐妹，我讲这个是告诉你，我们是生活在时间当中，时间过去就是过去了，现在也要成为过去，将来也要成为过去。所以时间如流水，就是这样慢慢的过去。你的一生过了40岁，过了50岁，过了60岁，很快就没有了。但是神是永恒的神，那是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儿是关键。神是永恒的神，是说上帝没有过去，上帝没有未来，上帝只有现在。这个懂不懂？我们永远不懂。主啊，你让我明白这个道。你没有过去，你没有未来，只有现在，一切都是永恒的现在。哇，这个事情是太难理解了，弟兄姐妹。上帝没有过去，上帝没有未来，上帝只有永恒的现在。中国的这个秦始皇，中国的汉武帝，中国的光绪帝都没有过去，都在神的面光之中。将来中国什么事情也在神的面光之中。亚当过去了以后有谁？弟兄姐妹，读圣经的人，亚当过去以后有谁？挪亚。挪亚以后有谁？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之后有谁？以撒。以撒有谁？雅各。雅各以后呢？有摩西，有大卫。你自己呢？你的祖父过去以后有你爸爸妈妈，现在有你自己。好像他们都走了，已经在过去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永恒的神面前都没有过去，过去、现在、未来都在神的面光之中。这叫永恒。所有的事情同时发生，这叫永恒。亚伯拉罕也在这儿，以撒也在这儿，摩西也在这儿，大卫也在这儿，今天林弟兄也在这儿，张弟兄也在这儿，同在神的面光之中，这叫永恒。我不理解，弟兄姐妹，我在祷告的时候、默想的时候，我不懂啊。我想怎么可能，主啊？我3岁，我10岁，我40岁，我50岁，同时发生，之间没有距离，没有矛盾，我怎么懂主？我不懂。但这叫永恒。时间在神的面前没有，上帝的家里面没有钟，没有表，上帝是永恒的神。 所有的事情对神来讲都是永恒的现在，这是我们的神。那有人说这个 point 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你的过去没有过去，你的现在没有过去，你的未来也不是不可预料的，一切都在神的面前。你的过去，你说的话，神仍然在神的面前，你做的事仍然在神的面前，你现在做的事情在神的面前，你的未来已经在神的面光之中，这叫永恒。神是自由拥有的，神从来不会说 I was no， 神不会这么说，神说 I am。 弟兄姐妹，这样的道你听起来很难，但是把求主的灵在你的心中感动你，让你知道我们在时间中的人，神是超越时间，神是永恒中的神，他是永恒的主，不受时间制约的。所以过去发生的事情，未来发生的事情，现在发生的事情，都在神的面光之中。神是永恒的神。为什么在诗人在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说啊？诗人说，你将我的罪孽摆在你面前，你将我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什么意思啊？你的罪，你的隐恶是过去发生的，过去发生的事情没有过去啊。弟兄姐妹，我一想到这个话我就胆战了。我过去骂过人，我过去心中有恶念，没有过去啊，你以为过去过去了吗？那上帝将来怎么审判？你过去的一切都在神的面前，因为神没有过去，神只有永恒的现在，一直在神的面前。但是因为在基督里的缘故，神怜悯你，神饶恕你，但是不等于说你的过去就过去了，过去在神的面光当中。神是永恒的神，所有的事情在神的面前同时发生的，过去没有过去，只在主的面前永远存在下去，这叫永恒。你活一百岁跟活三天在上帝的面光当中，一百天不算长，三天不算短，因为在永恒当中一切永远在那个地方，这叫永恒。我们在时空当中，我们不知道神的伟大，弟兄姐妹，我们跪在神的面前都不知道怎么称谢他，因为你根本就不认识他。你不认识他的时候你不能赞美他，当你认识他的时候你就跪下来，主啊你真伟大，因为你是永恒的主。永恒跟时间相比像什么呢？ C.S. Lewis 讲过一句话，他说，你比喻一下，你想一想啊，你想一想，他说现在有一张白纸在这儿啊，这是一张白纸，你像这张白纸，它的四周啊无限的伸展，无限的伸展，甚至满了整个宇宙。你想一想哈，这个纸有这么大。时间是什么呢？时间呢，就拿一支笔啊，开始了啊，时间开始，我做一个点，然后再画一个点，然后把两个点呢连起来一条短线，那叫时间。就在神的永恒面前，时间就这么定长。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永恒。有一个人做了很好的一个比喻，他说啊，什么是永恒呢？如果跟永恒相比的话，他说在神看来，已故的昨日犹如什么啊？已故的昨日是什么？一千年如什么？已故的昨日又如呢？燕尖的一根。跟神的永恒相比，千年不像一个晚上。有个人说个比喻，他说啊，有一块地哈，有个地上有个大石头，这个石头呢有一百英里厚，有一百英里长，有一百英里宽，这块大石头有一只鸟每一千年飞回来一次，回来做什么呢？在石头上磨自己的嘴。你们知道有的鸟要靠嘴巴生成的，对不对？它鸟上面长满了那个后茧的时候它就不能生成，它要磨。他说这个鸟每千年回到石头上来磨磨自己的石头啊，磨磨自己的这个嘴，一千年回来一次。将来有一天呢，他慢慢把这个石头给磨没有了，那就是永恒的第一天。这个比喻弟兄姐妹听懂了吗？我们在上帝的永恒面前，时间就这么点儿啊，你不知道生命有多短暂。在神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很多事情我们都忘了，是不是？你少年的时代，有人能讲讲你三岁的时候发生哪些事情？也能举出三件事来，可能是想不起来，对不对？我们过去就过去了， 现在正成为过去，将来很快变成现在，现在又成为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时间如流水，很快的就过去。大家是永恒的上帝面前，神的永恒没有改变，在时间当中我们很快的过去，但在神的面前我们永远不会过去。神为什么救你？因为神要把你带入永恒当中，不再受时间的制约。所以我们当说主啊，你是自由永有的神，就是说神不会过去，神也没有未来，神只有永恒的现在。所以神说 I am， 你说英文人就知道 I am 是什么意思，不是过去式也不是未来式，对不对？只是永恒的现在。所以神是永恒的 I am， 没有过去的事情，也没有未来发生的事情。所以主为什么跟你讲预言，说我告诉你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不是神在搬指头在算呢？因为未来已经在他的面光之中。为什么他通过一些先知把未来的事情告诉你？因为未来的事情已经在他的面光之中。为什么他把你过去的罪带在他的面前？因为已经在他的面光之中。神是吃不透的丰富，神是永恒的，不是在时间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到主的面前来不认识神，因为我们觉得神就跟我们差不多。哦，今天我吃过早饭，神也是这样，先造天，然后造地，然后选亚当，然后选夏娃，这个事情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这样的发生。弟兄姐妹，这些事情同时在神的面前发生。那有人问我说，你讲对吗？实际上不是明明讲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昔在近在以后永在的主吗？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啊？有的。那儿不是讲神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是告诉你，你有过去，你有现在，你有未来，但是神永远在那个地方。在时间的开始神在那儿，时间的结束也在那儿，没有天地之前神就在那儿。所以神是永恒的神，是这个意思。我每次想到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时候，我的心中就充满了感恩。我说主啊，你在没有造我之前我在哪儿呢？我什么都不是。如果你不怜悯我，80年以后，也许不到80年，我就进入黄土，成为黄土堆里的一部分。过去我没有，但是现在让我成为有，用我这个人，不但让我有神，你还抬举我，你恩待我，你要帮我带进你的拥有。我再重复一遍，我们过去我们没有，你也没有，大家都没有，我也没有，但是神说好，要有王弟兄，王弟兄就有了。神说要有就有，要立就立。神说张弟兄有就有了。神说有一个姐妹叫瑞丽，她就有了，没有就有了。神说要有就有，但是这个有很快就过去了。但是神让没有的变成有，然后有呢要成为永有，这叫永生。弟兄姐妹，神是永恒的神，他要分享他的永恒，让你分享他的永生，这叫永恒。我们人没办法思想神，我们思想神就在空间当中，在时间当中心想神。哦，神啊，你是多大年龄？你知道很滑稽。以前我传福音的时候遇到一个老人家，他很谦和，爱主很多年。他有一次跟我在一起祷告，他祷告说，阿爸父啊，感谢你老人家救我。啊，他这是对神的一种敬重，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称人家老人家，是表示对人的尊重，是不是？他也是用这样的老人家，天父啊，感谢你老人家。神不是老人家，神没有过去，神没有成长，像你有3岁有5岁你在长，神没有成长，神是永恒的神，一切都不会过去，神是永恒的现在。神要把你带入这个永恒当中，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把你带进这个永恒当中。你是时间中的存在，时间中的小毛毛虫，将来神要给你拥有，那叫恩典。30年太短，80年太短，100年也太短，在神看来1000年如已过的昨日。但是神要救你，要把你带进永恒当中，这叫永生。我们今天在这大牢当中没办法理解这一点，我们感谢主。我们不但理解在实践当中不能理解神，我们还有一个不能理解，你知道吗？我们人一想到神啊，我们就问啊问啊问啊， 你知道常常有人讲，你从哪儿来？啊，我说我从爸爸妈妈来。爸妈从哪儿来？啊，从我的祖父祖母来。一直追溯到一个源头，我们说是神造了我们，是不是？常常你们在问，先有鸡还是后有蛋？大家问这个问题啊，你说鸡是蛋孵出来的，蛋是鸡生的，那么究竟是鸡在前头还是蛋在前头啊？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没有？我说鸡在前头，因为鸡是神造的，是不是？我讲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在教会中常常有人问你这样的问题，你说一切都是从神来的，你要溯源的话，一个发生一个发生一个发生，最后总的发生在哪儿？是神。那有人说，那神是谁造的呢？弟兄姐妹，神是谁造的呢？我们常常是把神放到这个世界当中来思想它。神不是人造的，神 God has no origin， 神没有起源呢、啊、时间有起源，神没有起源。所以这一点我们很难理解的，弟兄姐妹，神没有起源，起源是人的用语啊，神没有起源。当你讲神造了我爸爸，造了我妈妈，造了我祖宗，造了我们中国人，造了美国人，造了法国人，那谁造了神的时候，当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有点傻了。为什么？你把神拿到时间中来，时间是有起源的，可是神没有起源。起源这个词不适合神的，神没有 origin， 神家里面没有宗，神家里没有起源这个字，神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主耶稣不是讲过一句话吗？主说主圣经上是这么说的，主说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又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里有生命。这是什么话呢？就是生命本身是在神的里头，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外头。我讲这个话可能很多弟兄姐妹觉得很困惑，我们的生命是在我们的外头，你不是自己生自己的，你的父母生你的。不仅如此，为什么沙漠里头没有蔬菜？为什么？为什么沙漠里头没有树呢？因为蔬菜树木要生长，它依靠外面的东西，要有水。沙漠里头不缺阳光，它缺水，所以蔬菜不能生长，树不能生长。我说我们的生命是在外面的，爸爸妈妈给了我们生命以后，每天的食物供养我们，空气让我们呼吸，阳光在普照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的生命很快就过去了。但是神说我的生命是在我自己里头，神不需要阳光，神不需要空气，神不需要任何的东西，神就是神，神没有起源，生命就在他里头。我们生命不在我们里头，亲爱的弟兄姐妹，爸爸妈妈生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了生命，神给我们的，现在蔬菜水果空气阳光在呼吁着我们，维持着我们有生命。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一命呜呼，进入黄土，又没有生命了。但是神的生命在他自己的里头，神就是生命。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你好好在神的面前祷告默想，主你就是生命，我的生命在你的里头。我每次想到神的时候，我就感谢主。主说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我不需要靠水，我不需要靠空气，我没有起头，我没有 结尾，没有人给我生命，也没有人夺走我的生命，因为生命就在我的里头，这叫永恒的生命，不依靠任何东西来存在。我们今天一个吹就把一个汽车就把我们撞死，一个月不给你食物你就饿死，空气停止三分钟，没有空气三分钟你就一命呜呼，你让你一个月不喝水很快就没命。生命不在我们的里头，今天我们活着是因为神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我们才活着。神说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我不依靠任何东西，我就是生命。所以你到主的面前来就是到生命当中来。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有句话很美，他说我的生命和基督一同藏在哪儿？藏在神里头。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够你一生去默想。你们的生命和基督一同藏在神里头。我们这个生命本来就没有，很快也没有，但是神因着基督的缘故，把你的生命藏在神的生命里头。神不会过去，你也不会过去；神不会死亡，你也不会死亡。神是永恒的生命，你也有永恒的生命。这叫做 I am who I am。 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他自己就是生命。我们感谢主，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他，真的认识他。基督是生命。你不爱神，你不知道神的丰富。当你知道神的丰富的时候，你就会拼命的爱神，因为一生去追求他。你知道摩西刚刚神造他的时候，那个荆棘着火的时候，神对他说话的时候，圣经上怎么说？摩西很怕，怕得不得了，他用自己的手遮住自己的眼睛，不敢看神，是不是这样？但如果你在读出埃及记到三十几章，你把一直读到五经读完以后，你就发现摩西完全改变了。怎么改变？他说，神啊，过去说我不要见你，后来怎么说？神啊，我要亲眼看见你。这是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上面讲的。主啊，你能不能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摩西慢慢懂了，神是生命，神是永恒的生命，没有起源，没有结束。你爱慕这个神，值得你终身去追求他。摩西放弃了王公的地位，为神的缘故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受了很多人的委屈、辱骂、攻打，但他有一样东西，就是他最大的满足。什么满足？神给他一个大赏赐。什么赏赐？弟兄姐妹，是什么？不是让他成为以色列人的总统，不是的。神给他的赏赐不是让他成为大富翁，不是的。神给他的赏赐不是给他建个大的房子，在宫殿里面享受一生，不是的。神给他的赏赐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他看见神的背。世界上还有什么样的赏赐比这更大呢？我的弟兄们，我的姐妹们，如果神给我大的房子，给我大的汽车，给我成为总统，如果神从此以后跟我没有关系，这叫赏赐吗？我还要进入黄土啊，这些东西我能带得进黄土吗？但是摩西一生无怨无悔，因为神给他最大的赏赐是什么？看见了神。巴不得神让我们在思想他的时候，我们的心被提升起来，我们脑子里充满着世界的东西，为忧虑所捆绑。不要说，主啊，你已经除去我的忧虑。主不会除去你的忧虑的，除非神进到你的心中。神在你的心中真的成为活生生的神，你的忧虑就没有了。不要本末倒置啊！本末倒置是说，我头痛求你治我的头，脚痛求你治我的脚，我的家里孩子争吵，主你帮助我处理，我的太太跟我妻子丈夫吵架，主啊你帮我处理这些东西。神是帮助你，神爱你，但是你跟随神的目的不是这个东西。当真神临到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这些东西慢慢的就会过去了，你的家庭慢慢就有平安，就有喜乐了。不要本末倒置，神是永恒的神。最后一句话，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Stop thinking like a scientist but think like a psalmist。 什么意思？当你来到造物主的面前的时候，不要用你的科学家的那个脑袋去想。当你用科学家脑袋去想的时候，神不过是物质中的一个物质而已，石头中的一个小石头，一个细菌中的一个小细菌，这样你不认识神的，甚至超越万有永恒的神。 So stop thinking like a scientist。 当你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 stop thinking like a scientist。 像什么呢？像个 psalmist。 上面就是说像诗篇的那个诗人一样，主啊你真伟大，在你之外我心没有安息。神是自由拥有的神，让我们爱神，让我们寻求神。当神进到你心中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跟过去完全不一样。让我们一起祷告。哦，主，我们感谢你，在你面前我们恐惧，我们胆战，我们心惊，可是我们又渴慕你，我们又爱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对我们说话的神。主，你让我们真认识你， 让我们一生寻求你的面，像摩西一样真的认识主，主把我们的生命带到你的生命深处，谢谢你让我们和基督的生命一同藏在你的里头，过去我们没有，现在我们有，将来我们还要拥有。主，我们感谢你恩待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天天称颂你，因为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感谢主，主帮我们中间有需要的家庭仰望在主你的面前，主我们中间有疾病的弟兄和姐妹，主你怜悯我们，你把他们的心带到你的宝座面前，让他知道一切都会过去，只有在你那里没有转动的影儿，一切都在你的面光之中。你知道我们的悲苦，你知道我们的疾病，你知道我们的挣扎，你知道我们未来的忧虑，他是主，你不会忘记过去，你也不会不知道未来，一切都在你的手中，因为你是永恒的神。主，让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把负担姐妹、李敦宁姐妹、杨红姐妹、那花燕姐妹都带到你的面前，主，你爱他们，你医治他们，你托起他们的心，让他们常常来到你的宝座面前，学会仰望你，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生命，在诸山未生出之前，你就是神，你就是永恒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你是我们的神。主，我们很快就过去，但是你永远长存。主，你恩待你的子民，恩待这个教会，让我们成一个爱你、渴慕你、思想你的人。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